需要这样的仆人，是不住的祷告，使这个馨香之气达到父神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纲大纲，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看。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以赛亚49章第三到第四节。在这里是说到我们这个仆人是荣耀神的那一位。我们要知道谁是仆人，是神的宣告，而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是，我们说的不算。很多人都自称他们是神的仆人，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见，这是神耶和华。以赛亚书这里是耶和华是说到他的仆人，说到耶稣基督。谁是神的仆人，是神来决定。最后我们都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现，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是或者是不是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。要是我们真是他的仆人，那么他也要来这里印证。第五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，在这里说的是耶和华说啊。我们这个新的德文的这个新的翻译，它上面有这个大小写的问题哈，他就在订正一下。所以他从在第四节也说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。那么中文因为都是说耶和华，所以没有这个就是他们的拼法，这个主的拼法有大小写的问题，那大写就指着耶和华神哈。所以我们再回来说到这个是不是仆人，是耶和华来呼召的，他自己呼召我们，不是我们自称为仆人，或者人让我们做仆人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到主的面前求他来印证。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，我们常常会做错事，我们不像这里所说的那仆人啊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，他在里面完全没有罪，他是完全顺服的，但是我们还不是，我们是被成全的路上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完全，所以我们就要时时回转到他的面前，求主来印证。主啊，是在过去50年，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也经历过这个，有的人开始很好，可是结局不好。开始的时候好像是，可是到末了却不是。所以只是开始好还不算数，主必须要成为是起始，但是主也要是末了。因为有的人开始的时候跑得好也跑得快，可是到末了的时候剩下所剩无几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来看是耶和华，他说呢，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。在这里啊，他是说以色列，主被称作以色列。那你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是以色列只是 是肉身的以色列人，而且走自己的道路，到末了他就不是以色列。真正的以色列是基督，没有基督就没有以色列，从开始到末了都要是基督。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教会，但是不是我们，他是元首，他也是身体，他是头，他也是身体。问题今天呢，这个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在这个没有得着变化，还是堕落的，还是属肉体的。基督在我们里面好像是被我们摆到一边，放在一个角落里，我们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按照肉体行事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我们就看见许多都不是主自己，而是我们。虽然那些仍然自称是教会，其实教会应该是基督自己。以色列这里所指的以色列是主自己，没有主就没有以色列，没有神自己就没有以色列。要是这样自己按照肉体行事，完全自己在这里做头，那主仍然说你是他的教会吗？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在福音书有说到我父的家，我但是后来他是人把他神的家做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。你想，神仍然说，哦，这是我的店家，这是我做买卖的地方，是我的。神能够这样说吗？主不会这样说的。所以后来主就说，你们的房屋，你们的家将来要成为荒凉，主要毁灭这一切。所以到末了他请那个提多大帝把耶路撒冷完全摧毁了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神是差遣尼布加尼撒从巴比伦王把一切都毁了，都摧毁了。哦，主啊，所以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是教会就永远是教会。要是不悔改，主说我就要把灯台从远处挪去。你可能可以外面可以写一个招牌是某某教会，但是要是灯台不在那里了，这还是教会吗？教会在哪里呢？第三节是49章第三节说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。主要开启我们的眼睛，锡安、耶路撒冷、以色列，要是没有主，就什么都不是。主神必须是他们的一切。新人不是新旧参半，一半是神，一半是我们。哥罗西书那里说什么呢？是教会是新人，至少我们在这个教导上，我们都同意这一个，是不是？但是哥罗西书怎么说呢？他说在这个新人的里面啊，没有犹太人，也没有希利尼人，不分希利尼人，就是希腊人哈，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也没有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这就看见说，我们教会应该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 所以就是基督的自己，因为你穿上了基督，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中，所以这表明基督已经是做成在你的身上，好像你穿上它。要是没有这个就没有教会，不要以为说你站在地方立场上就好了，只要我站住地方立场，我就是教会，不管教会内容如何，只要我是站在这个地场上，我就是教会。就是你站在这个你所站之地，只要你站在这里，你就是教会，这么简单吗？主耶稣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以色列是他自己，要是没有主在里面，那就不是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当时也是完全被摧毁了。今天要是我们不活在基督里，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主，我们掌权，我们要做这个，我们做那个，你们都要听我的，这样啊，形成了一个阶级制度，一层一层的，到后来你觉得这个还是以色列吗？到末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奥秘，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是主自己，也就是那弥赛亚。我必因你得荣耀，这个仆人是荣耀神的那一位，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只荣耀父神，就是差遣他的那一位，他不在那里做自己的工，他只做荣耀神的工。以赛亚书中多次说到，是不是说过我的荣耀我的都要和你们分享？不，他说圣经上的话是说我的荣耀是属于我的，我们的父神是说这样。那个弟兄就故意问前面，你真的是这样吗？他没有说跟我们大家分一分吗？那弟兄说没有，唯有我耶和华呀。所以要是你想偷取神的荣耀，那你就有祸了。这里我们看见的一位仆人是完全不荣耀他自己，而是把荣耀归给神，他来是为了荣耀神。在约翰福音那里也说到，这个灵在他的身上，他在那里他不荣耀自己，而是荣耀基督，但基督也不荣耀自己，他在这里是把荣耀归给父神。所以谁得着了一切的荣耀呢？就是我们的神。甚至于在三一神里面，圣灵也不荣耀自己，他是归给基督父神。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见，归给子，子归给父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位仆人，他是何等的一个榜样，给我们做何等的榜样。哦，这是这样的一位仆人。要是我们做一些工啊，我在这里侍奉神，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父神得着喜悦，父神得荣耀，要讨父神的欢喜，让他得荣耀。我们必须有这个自觉，这样你再来侍奉，这样你的侍奉才会有功效，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啊，在这里有功效。要是不是这样的话， 我们最后就自己走败坏的路，我们会看见一切都会被摧毁，所以我们情愿现在就被显明，而不要到主再来的时候站在审判台前，那你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。今天仍然有机会可以悔改，我们情愿主现在就显明我们的光景。哦，主耶稣啊，49章第4节，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主啊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主自己在这里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做的这一切一点用都没有，你看人都不要听我的话，甚至要杀死我，杀害我，那在那里说一大堆的理由，然后说，父啊，我还是回到你那去吧，对不起啊，我放弃了，我现在要回到你那里去了。我们要是当时是主的光景，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这样的话。我想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样，但我一定会这样，看到我做的功好像没有功效似的啊，那我就回到父神那里去了，我放弃了。那么记不记得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，主呼召他说要把他拆到什么样的一个老百姓中间呢？是有耳朵也听不见啊，不顺服很悖逆的一些子民中间，要我是以赛亚，当时我说什么，你要拆遣我到那样的一些子民中间吗？我一定不去了，但是这是神的功，而且这是他所安排的，就算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是突然的所以许多人今天也在这边说，哎呀，要是你们中间是有生命，你们说的是真理，为什么人不到你们这里来呢？我们常常听见别人这样说，你们真的是对的话，怎么人这么少啊？你们真是对的，怎么没有一些讲道人归到你们这里来呢？大家都有理由在这里说。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并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要看见重点不在于人是不是听你所说的，而是要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使命。所以主到末了，他有多少人呢？是12减1，就是那个还要被取代。那么在这12个使徒中间，他却得着了12个基石，主自己是房角石。所以主他的旨意，他的计划是不同的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看这个纲要上面有说，他不是看他工作外观的结果。你知道在当时也没有人听主的话，开始有许多的人跟从，但是最后只有12个人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开始很好，可是到末了但是我们的主并不看这个，他仍然往前去。以赛亚在这里非常着重的说到，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要拣选一个剩余之民， 许多人啊，就在这边批评我们说啊，现在你们就着重的讲剩余之民，这个余数，少数的余数。但是我还能说什么？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。要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余数，你不愿意做这个余数吗？你不要向主求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要属于这个余数，我相信你，我信靠你，求你来帮助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哦，主啊，我要属于这个剩余之民。哦，主啊，第四节说，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虚空。的确，从外头来看，好像如此。然而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。就是不管是外面看来如何，并不能够摇动我们的主，他仍然站得很坚定，因为他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只要父神，只要父神点头，只要父神同意，对他来说就够了。所以他说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人可能有很多话在那里可以说，可是我们的主啊，他总是他说的才算数，因为他是始，他是终。所以这个中间可能有人说很多，但是他是始，他是终。中间可能有许多的人批评，有许多的人说一些话，这是不没有关系，让他们说吧。我们的主根本不注意这些。我问这个Manu 弟兄，要是人这样对你，你可能里头很不自在。你以为主当时里头很难过，日夜不能睡觉，因为人不听他的话，不相信他，甚至于说他的毁谤的话，你说我们的主是不是就不安不能睡觉？那么你的光景怎么样？但是我们的主也说过能够为他的名受逼迫，那你就有福了。要是你为我的名受逼迫，你应该欢喜，欢喜快乐，能够好好睡觉，甚至于要感谢赞美主。你情愿是被逼迫，而不要做那个逼迫人的。主在十架上甚至能说，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要是我想，要是我啊，到了最后末了被钉十架了，我一定在那喊说，父啊，求你降天火下来，天上降火下来，把他们都给烧灭了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是这样。我们和我们的主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里主给我们看见的是，他所得的赏赐乃是在神那里，是由神来的。人说什么不重要，人要想拥有一切都可以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到末了一切都会被摧毁的，像提多大帝来一样。那么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。然后我们看见在这里 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向弥赛亚的回答是什么。当弥赛亚当时他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功效，甚至于他的门徒们也都逃跑了，甚至于彼得都三次不认主，所谓的大使徒、大头号使徒都三次不认他。但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并没有气恼，好像他已经知道会发生的，他已经期待这样的事会发生。我们没有期待这样的结果。几年前，感谢主，主把我从这个最低处啊，呼召出来，让我服侍他，让我侍奉他啊！当时我觉得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你给我们看见这么高的意象，哈利路亚！我来建造教会，我满了哈利路亚，因为这是我的观念，但是。差不多半个世纪下来，就是五十年来，五十年以后，实际的情形和我的想象是完全不同。我们没有期待这一个，所以我们就很气馁，很失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这么多年我投资在这上面，我把花费在这个上面，这个结果怎么是这样的呢？哎，我们就非常气馁，就失望了。这就表明我们当初的期待是不同的，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，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的一个期待。他老早就跟彼得说，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否认我，他老早就知道了。要是主当时的期待是说彼得从始至终都是忠心，而且甚至愿意和我同上十字架，那么看到彼得当时三次否认他，甚至于起咒说我不认识他，那主是不是就说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真是彼得是我最后的盼望了，结果他是怎么否认我呢？哎呀，那就是不是啊，我们的主要是有这样的期待的话，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但是不是的，我们的主开始就没有期待人能做什么，他一切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，他要满足父神的心意。所以49章第5节，我们耶和华就在那里回答他说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。是的，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，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。是，但是到第6节我们来看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就是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的确如此，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更大的一个功，就是耶和华要借基督所做的更大的功，乃是这个。所以要不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在座的都不会来到这里。我们是从各族各方各个语言各样的地方来的， 你在想，要是神拣选的只有以色列人，可能只有几百万，那比起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地上的人来说，只是一个小少数。所以在以赛亚这里，我们就清楚看见，这个救恩不是只临到以色列而已。当然，他要从以色列开始，但是神的心愿乃是要全地都认识他，这个救恩要施行到地极。主在马太福音那里也说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说你们要去是犹太人做我的门徒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是不是说是大家来各地的人都相信，是这样说吗？不，他是说要是你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全世界，那么是使万民都要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仅是犹太人，或者是说你们只是做信徒，而是指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当时这个福音就传到地极，不是借着使徒，而是因着有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，所以他们就搬到各处，就逃到各处，然后福音就传到地极。其实主把这个逼迫加给我们也是好的，否则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，但是主要逼迫我们，所以他的福音就传到地极，是万民都听见这个福音，福音就传给了各邦各民。人呐，有这个倾向，就是我们在哪里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，我们就守住，我们就不放，到后来我们就变成自我中心。就像那个驴啊，围着那个磨转，就只是自己在那儿打转，大家都是最末了，都是围着自己打转。不，神的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要传到各处，到处都要得着这个福音，那要整个欧洲传到韩国。但是要做这个，神必须要有仆人，传到希腊。我们看到希腊有几个弟兄在这里，主必须要把这个救恩传到地极，传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，这个是我们神要做的。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话真的是非常宝贝。他说我要只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这还是小事，这是尚未小事。我这个真理不仅仅是为着以色列人，那同样今天我们要是得着了这个真理，也不仅仅是为我们，主还要呼召更多的人，主要招聚更多的人，特别是在这末了的时代，还有许多的人是寻求的，我们要招聚这些人，愿我们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，年长年轻都没有关系，但当然你是要是青年人，年轻的是更好的，因为你们的精力旺盛。像我要坐飞机飞到这里，我都已经好像半死了，半死不活了，因为我很累了。但是年轻人是蛮有精力的。这是主兴起这样的人是更好的，所以求主兴起这样的仆人作为他的仆人。我们不是在这里带进一些只是带进救恩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我们在这里是要把基督的丰富带进 这里所说的拯救不只是他十架受死拯救我们，而是要把他的生命，他的国度，为着他再临而做的一切的预备，他的丰富，要把一切道路都修直，要有这样的负担，因为主在这里是招聚他的圣余之民，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但是主当时他在地上，他不仅仅是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把他一切投资在什么上面呢？就是希望兴起和他一样的仆人，因为主最后他是升天，他不活在地上，他活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当我们愿意学习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我们里面内住的灵，我们也能够因此他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就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，就是说是效法他做仆人的。那么这样一直到主来以前，他都要兴起这样的仆人。只是几个人是不够的，他怎么能够使这么多的人要成熟呢？你看主当时他自己一个人都没有办法，他需要有使徒，有先知来做成这工。没有仆人在这里是学会了忠心的仆人，在这里愿意学习，也成熟做他忠心的仆人，这样的一些人曾就能够差遣到各地去，把剩余之民呼召聚集，呼召出来聚集他们。哦，主啊，什么人在这里能够把这个祭司这个的职分，这样的真理，神所要的这些祭物，这个真理是怎么能够传于万民呢？不是说我们到处去说一说这个真理就好了，而是我们自己要真的享受了这个祭物，这是神心意所喜悦的。就像彼得在那里说的，要在献上属灵的祭，是蒙神悦纳的，而且这个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实际，你是靠着你的教导就能够把这个真理传于各地吗？不要以为是这么容易。所以主今天要训练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。我们这一面呢，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意愿，我们愿意学习，否则主来的时候他说祭司在哪里啊？特别在以赛亚书这里说，他们要成为至高者的祭司，要被称为至高者的祭司。我就问了，你是个祭司吗？还只是一个基督徒？你是基督徒，怎么样的基督徒？是个仆人吗？你的仆人，你的侍奉是怎么样的？是一个祭司的职分，就祭司那样的，做祭司来侍奉吗？像我们的主在地上一样，完全行父神的旨意，讨父神的喜欢，是这样做仆人吗？在这篇我们需要主更多来启示我们，侍奉他不是说替他做一点什么事。 哦，主啊，父啊，阿门。以赛亚书那里说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主不是也说了吗？这个福音要传到各处呀，你只要传到地极，然后末了才会来到。现在我们暂时停在这里，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让我们有一点交通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，有一点交通，就是昨天今天早上做交通的，我们在这里愿意听听众圣徒啊来说。